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人最关注的国际新闻恐怕要数这个发生在泰柬边境的局部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呢，是由泰国主动发起的。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啊，任何一个地方发动战争都不可能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这其中都有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啊、经济原因啊、民族感情啊等等很复杂的因素加在一块儿了。那么泰国为什么要向柬埔寨发动这次战争呢？其实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它既有两个国家历史上遗留的未解决的领土争端的问题，也有呢现在这个泰国本身呢，它出于战略资源的争夺，它和柬埔寨要争夺边境上的稀土矿产资源，还有呢因为柬埔寨国内盛行的这种电信诈骗对泰国的旅游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进而对泰国的经济和 GDP 都产生很大影响。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元素不能忽略，因为泰国现在呢面临着大选，在每次大选的时候呢，通过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呢，可以收获到更多的选票，这是现在泰国执政一方啊，他出于选举利益的一种考量。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泰国跟柬埔寨发动这次战争呢，我们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关注呢？而且我发现在中国的舆论界啊，你上网上你看看，对泰国打柬埔寨是一片叫好。你看咱们现在柬埔寨的驻柬埔寨的大使，原来这个外交部的这个战狼发言人之一汪文斌呢，他讲说这个巴基斯坦是对中国来说是中国的巴铁老铁，柬埔寨就是简钢，说这钢比铁还硬，跟咱关系更好。可是在这个下边的评论区里，我看到好多这样评论，我们坚决支持泰国大量钢铁，也打柬埔寨打得好。因为确实呢，这个柬埔寨在这个历史上啊，经常出现一些反人类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当年红色高棉屠杀了那么多人，不光杀柬埔寨自己人，还杀这个中国的华侨，杀越南的侨民。所以说柬埔寨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包括现在目前的柬埔寨政权也没干什么好事。洪森政权可能是我觉得世界上要说几个少数的家族是腐败的政权，洪森都能排到前头去。你现在他儿子洪马代基本上也掌握着庞大的家族生意，而且电信诈骗这些违法犯罪的生意背后就有洪森政府的影子。那么这一点上可能很多中国人就很难理解，说你看怎么我发现中国政府和这个柬埔寨关系非常好呢？当然这有非常复杂的国际利益考量。我们经常说一条原则嘛，国家利益是高于道德的。所以这你就明白，有的时候啊，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啊，你不能用道德的角度去看。这就像在历史上我们发现，凡是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往往道德都不怎么地，往往都跟普世价值相悖，甚至有不少独裁者呀、腐败分子。那么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我们看这个中国政府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交往过程当中呢，那恐怕这个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各方面考量是第一位的。至于这个国家在道德上能不能站住，不是不考量，而是呢经常把它放在前面我说的两个因素之后。所以这一点大家就明白，是一说哪个国家是中国人民老朋友啊，或者哪个国家现在跟中国关系很好啊，你就不要用完全道德的角度去考量，否则你会感到心里非常不得劲儿，否则你会看那些小粉红啊，那些所谓正能量的坚持者呀、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能回避，这是挺尴尬的一件事儿。这也在给国内的一些共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种撕裂，是很难达成这个一致的。所以这题外话咱就不说了。那么我要说的是，为什么这次中国人一面倒的支持啊？当然政府是政府的啊，就说老百姓几乎一面倒的支持泰国打柬埔寨。为什么呢？主要支持的是泰国通过军事力量摧毁了柬埔寨北部的一些电信诈骗园区。我说到这你就能明白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呢，其实饱受电信诈骗之苦。你甭说那些被坑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回不来的被嘎了腰子的，这且不说啊，就咱们每个人，你说你谁没接过诈骗电话？谁手机没受过诈骗电话的骚扰？你的亲戚朋友里你问问有没有被杀猪盘害了的人？ 有没有被电信诈骗坑了呢？恐怕咱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电信诈骗给你带来的这种心理阴影。所以泰国这次打击柬埔寨的诈骗园区，而且轰炸，而且效果非常好，把这些犯罪分子轰得到处乱跑，把电信诈骗园区连根拔起，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解恨的。当然泰国他的考量是，你由于柬埔寨北部的电信诈骗园区造成的，影响了泰国的旅游，很多这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呢，把人先骗到泰国，你到泰国旅游，从泰国甚至直接绑架把人绑过来。那你想这一点对泰国旅游影响多大呀？中国人一想，别去泰国了，去泰国再被骗子绑柬埔寨再回不来，就回来也是得少一个腰子什么啥的，你看很多人不敢去了。泰国曾经一度旅游业占它 GDP 总量 13% 呢，非常重要，所以你对泰国的国计民生有那么大影响，人家能轻饶了你吗？那当然这事儿顺道呢给中国人解了恨了。咱不说有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现在是犯我强悍者泰国替你诛，为啥呢？因为咱们在打击电信诈骗这块啊，并没有达到中国老百姓的期望值。你看吴京在电影里在那吹啊，甭管你这个走到哪儿去，你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能给你带回来，是那样吗？明显是吹牛啊。咱们被诈骗到缅北啊，还有柬埔寨那些个同胞啊，那很多时候是咱们政府并没有做到位把人家给带回来啊。就是吴京在电影里宣传这个有严重的吹牛成分的，这点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数，咱可以不说，或者有些像臭名昭著的抖音这样平台他不让你说，但不等于咱心里没数啊。那么说这个事情现在把这个柬埔寨也给炸得特别被动，因为柬埔寨的军事力量上跟泰国抗衡不了，因为他也特别像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军队一样，一打越南的时候发现这个军队里头的腐败现象非常多，柬埔寨那是比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要厉害的多了，那几乎是部队很多军费都被柬埔寨的权贵集团给贪污了。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是坐收渔翁之利，一边呢这个卖给这个泰国的坦克，一边呢卖给柬埔寨反坦克导弹，但是柬埔寨很多呢士兵呢由于多年疏忽训练，连怎么使这个先进武器，中国卖给他武器都不知道咋使，所以最终呢，中国虽然收了渔翁之利呢，但是暗地里支持的柬埔寨政府呢，在这场战争当中可以说是输得稀里哗啦。那么这次打输了，柬埔寨今后会不会电信诈骗就绝迹呢？很难。为啥呢？我们都知道电信诈骗的主要受害者原来主要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多嘛，现在世界各地人都有了啊。还有一个呢，从事电信诈骗的人，中国人也相当多。咱们都知道那个太子集团那个陈志，现在咱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他那个美国政府没收了他可以说价值150亿美元的那个比特币，为什么美国给没收去了，中国政府就没来得及给拿走，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大家都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呢，从事电信诈骗的从业人士和受害者中国人很多。那么在电信诈骗园区背后隐藏的一些大佬里边恐怕也有不少中国人。所以这两天呢，你看这个红森集团也急了，说赶紧你们外部势力给我调停，要不然我就把见不得光一些信息给你泄露出去，就你们这些电信诈骗区的股东。他为啥说这话？第一个，背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第二个，说明电信诈骗园区背后的股东权力大得很，有可能甚至达到左右泰国政府的程度。有人说这背后是谁呀？大家就猜呀，谁呀，谁呀，谁呀？咱现在没有证据，不敢乱说。反正你琢磨去，有不少人希望你赶紧别打了，因为再打这电信诈骗园区损失就更大了。说谁不让打了？你比方说那美国总统川普啊，就不让打了。有人猜，你川普应该是电信诈骗园区的股东，还有人说那个高市早苗可能都是，还有说墨西哥现在要给咱加50%关税的女总统也是，反正啊，就是谁跟中国不对付，这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屎盆子都往他身上扣。那至于这背后大佬是谁呢？咱们现在没证据，咱不能乱说。但有一点呢，我们基本可以有着落，就是呢，就是这次泰国打柬埔寨。很难做到把电信诈骗这事清除，为啥呢？园区是死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但和尚是活的，他可以到处跑去， 他还可以到别的地方，你比方说到缅甸，比方说到非洲啊，比方说到其他的地方继续搞电信诈骗去。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就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这些国家往往是电信诈骗的重灾区。为什么呢？一带一路的开拓呢，使大量的中国犯罪分子跟着一带一路开拓的脚步呢，也到这些原来似乎陌生的国家一点点熟悉环境。而往往一带一路合作的这些国家呢，经常是法治不完善，国内陷入动乱，而且尤其是政府腐败的吓人。你看中国人到海外别的不会，你要创业干什么的，这都很艰难，但是搞定腐败分子，这是咱中国人的强项，因为咱们中国国内腐败现象就不少嘛。所以你看着沿着一带一路沿线往往是电信诈骗的重灾区，就是你这一块你把柬埔寨弄出来，那我可以到缅甸，我可以到非洲，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认为是暂时遏制了电信诈骗的这种猖狂势头，但是呢治标不治本，不会解决根本问题。有人说，那你老梁你这么说，这电信诈骗把中国人坑苦了，怎么能根治这个问题呢？哎，最近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简称 FCC, 他对中国的三大运营商发出了最后通牒。三大运营商咱都知道，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对这个三大国有的运营商什么最后通牒呢？说我限你们14天以内啊，给我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中国现在往美国打电话啊，有大量的虚拟号码，你必须给我识别这些虚拟号码，哪些是诈骗电话，哪些是正常电话。有人说，这是难为这个三大运营商呢？不是，这个事儿其实不难做到。你看咱们平常啊，你会经常接到这个，比方说外卖、快递、这个网约车这些号码打给你的，但你发现呢，三大运营商很容易呢就告诉你这是营销电话，因为你打几回，他就基本上这边有记录、有大数据，这是营销电话。那反过来，像诈骗电话这种类型的，他肯定也完全能解决。就有几次就知道你是来自境外的这种非正常的诈骗电话，而且你经常使用一些软件改你的号码，让它看起来像国内的座机或者是广东福建一带的那种移动通讯的号码，就这在技术上是能做到的。所以美国要求你14天以内必须给我解决。为啥呢？因为现在美国每年呢被电信诈骗的人也非常多，当然他那个里头也存在着美国通讯机构管理不善，但这里头有不少呢美国的华人呢深受电信诈骗之苦，这些号可是都是以汉语的形式、以普通话形式打给这些华人的。所以美国要求你解决这问题，那是理直气壮、名正言顺的。就你14天以内你不给我解决这个虚拟号码怎么识别的问题，你得马上给我解决这个识别它是诈骗电话，你标注出来，省得这边人上当受骗。就14天以内你要把这问题解决，解决不了怎么办？那对不起了，美国运营商就会跟你切断联系。就说白了，你三大运营商，假如你的号码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打出的号码，打不到美国，美国那边给你屏蔽了，你就进不来了。你想，这个对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和其他的跟中国有关的机构，那这个损失是特别大的，也带来种种不便的。可是这个事儿，美国一做出这种要求，当然他这个要求背后他并不完全是正当利益，也存在一定的这种科技霸权啊。美国也以国家安全为目的呢，把他别的目的也都往这里装，说你这个三大运营商威胁了我们的国家安全，哎，也包括这个诈骗了我们的国民，或者诈骗了这些有绿卡的中国人。就这个事儿，他的动机我们暂不考量。你看结果，如果中国的三大运营商为了能够继续在美国市场存活，他就把自己的技术漏洞给补上来，你说这事是不是好事？你既然能把打到美国那些号识别出诈骗电话，那中国国内的这些诈骗电话那不也是在境外，在柬埔寨、在缅甸打进国内的吗？你当然有同样的手段能识别出来呀。我跟大家说呀，这个事不是今天才有的，我原来做那个老梁观世界节目里，其中有一期就专门讲了当年的这些，当时还不叫电信诈骗，好像叫电话诈骗，那是叫电话诈骗的时候，我当时就分析了两件事，通过我的调研，我说第一个，这个运营商啊，他对这个电信诈骗电话，他出于他的种种利益考量，不闻不问。 就最起码是监管失责，甚至还有利益关联。它就像什么呢？当年你记不记得，就是一些那个线上支付手段还不太盛行的时候，像微信、支付宝这都还不太普及的时候呢，咱们主要的转钱都通过银行卡，取钱呢通过柜员机，这一种方式。那个时候就是你说卡当时都实名了，你办一张卡恨不得把你祖宗八代都得调查出来，你怎么怎么事，填表填特别细，都实名了。可是你发现很多犯罪分子呢，在倒钱的时候诈骗的时候，他那卡他不是实名的，他怎么能办出这卡来呢？而且那卡迅速就在经常是几百个人在各地不同的柜员机把钱一下取走了，你追都没法追。就你即使把犯罪分子抓住，这钱被他挥霍你也追不回来了。那什么问题呢？很多银行出于办卡的要求，办卡它本身这里头有 KPI 考核呀，有绩效考核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实名制根本不那么事。那同样的道理，中国电信的三大运营商这么些年来也存在着这样问题。你说咱们说电信实名制已经多少年了，你现在你不信你到哪儿去，你想这个让你的卡不实名，就是说我随便买张卡就能用，像很早那个二十多年前的神州行似的，满大街都是买张卡就能用，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那营业厅那些服务员呢，基本上就我不刚才说把你祖宗八代都得调查清楚楚，你家住哪儿什么都得写清楚楚来。当然我们说这个电话实名制在一定程度来讲呢，对于监控老百姓的行为是非常管用的，那这是另一个政治考量的目的。但是呢，实名制可是搞了这些年了，可搞这么多年，你发现电信诈骗呢不仅没少，反而愈演愈烈。那这说明什么问题？这里头漏洞太大了。你国内，我给大家就举一些例子吧。你看，我为什么我说这电信诈骗跟三大运营商有直接的关系呢？首先一个，这些虚拟号码，境外虚拟号码打进来这号，你看呢，经常是170、171开头的这个诈骗电话，或者是座机。那座机整得挺像021啊什么啥的，这像上海的哪儿的广州的，你看着特别正规。当然这里头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它不一定是这些号啊都是三大运营商直接违规不通过实名制就卖给这些诈骗团伙的，不都是有。就有些下边基层运营商出于利益考量这么干。我相信呢，三大运营商的领导呢，他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的提出咱们为了利益干这事儿，因为三大运营商都是国企，说白了你亏损不亏损咱们国企不怕亏损，那你乌纱帽摘了够呛。所以这不是三大运营商领导想干的，而是下边有的基层运营商他出于利益考量卖这个虚拟号乱。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咱大家都知道像什么小米移动啊、阿里电信啊，小米阿里这样的企业，他有他的这个电信方面的运营，他往往呢从三大运营商手里把这号段买下来，比方170、171，他们给买过来，他们买过来，他们再卖给谁怎么干，那可是很难监管了。但是你要往根上来讲，你三大运营商把这号段卖给小米阿里的，你是不是得行使监管职责呀？毕竟从你这出去呢，所以最起码三大运营商在虚拟号段这个层面上来讲，他是监管视察的，这是必须得负责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买了一些这个号段之后呢，他们也不一定就是用这号，他会用一种改号的软件，把这号码在境外打的时候变成座机，变成其他你看着非常像甚至像身边朋友的电话号似的。那这种改号能不能识别，怎么识别，我相信三大运营商一定有技术手段能避免，但现在为止我没看他们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你要说他一点作为没有也不是，你比方说中国移动的什么呼死你，还有什么这个电信那个天翼反骚扰，联通的什么联通助手，也下了挺大力气，在这个反诈骗这个角度来讲下了些功夫，但是收效大不大呢？并不大，反而一个劲儿要求你下载反诈 APP。 那你说反诈 APP 下载了这么长时间，电信诈骗反而越来越猖獗，你这反诈 APP 管个大用啊？你别下载这 APP 就为了监控老百姓，你不干实事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根本上的，刚才我说这是监管失职，另外还有一些东西啊，就超出了监管失职的范围，就是它自身的问题。你比方说咱都知道这个境外的电话打进来它是要花通讯费的，你挂通了它肯定得交钱，这个通讯费在过去是国际长途啊，那个比国内贵啊，那么这个钱哪儿去了，是谁收到兜里，毫无疑问是三大运营商揣到自己兜里的，这是不是钱呢？ 如果你把境外这些电视诈骗你都假如说都给灭没了，我也不卖给你虚拟号了，我严格监管，建一个拦截一个识别你诈骗电话，那好，那从开始阶段到识别这个过程当中打进来这个电话费得有多少，你想想这不是利益吗？那么这个利益链条该不该斩断呢？你通过这你明明一开始你就可以很短时间之内识别出来它是诈骗电话，你就给它切断了。那么你有意的不识别，他多打一段时间，你就多挣一段时间通讯费、电话费，这是不是利益？还有一个，像现在这个三大运营商的员工，他都有绩效考核，有 KPI 考核。比方说你把电话卡多卖出去了，那对你肯定有好处。就像多办银行卡，就包括你到那理发店，那小哥一边跟理发，一边还得这托你什么跟你说呢？哥，你办个卡吧，不有那么笑话吗？在电梯里边。健身房健身教练和理发师托尼见面了，他俩聊天比一比谁先让谁办卡，是办健身卡还是办理发的卡。你看这办卡是很重要的一个绩效考核呀。那么如果你一个劲儿要求实名制实名制，那好，那你办卡肯定是这个中间有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就希望不用实名制把卡号资源拿着，好，那你不就一劲实名制不就少办卡了吗？所以说对有的时候这种非实名制的灰色地带，很多的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就像银行原来办卡也经常出现这情况，说实名制到最后就稀里糊涂。所以你说实名制这么些年，为什么电信诈骗反而越来越猖獗了呢？它就跟三大运营商监管失责、利益考量、绩效问题，这不有直接的挂钩的可能性吗？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我当年做老梁观世界的时候做这期的时候，那是哪年？2011，至少是12年前了。12年呐，这么大一个循环呐，就没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该好好考量考量吗？你是怎么管的？怎么搞的？这事儿就解决不了。难怪当年李克强总理说过那么句话嘛：处级人的利益比处级人的灵魂要难得多。这不就我们常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吗？处级一部分利益吗？那处级利益是谁的利益啊？那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利益，是权贵的利益啊。所以这事儿就变得艰难无比。那境外的电信诈骗，你说身背后，我认为也不乏有中国权贵的影子啊。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不难想象，以我们对腐败分子多年的了解来说，中国反腐反了这些年，我想这方面背后的一些猫腻啊，恐怕多数老百姓啊，搁脚后跟都能想明白。所以你看我们喊了多少年打击电信诈骗，说也要是公安系统各方面配合联动，但是最后你发现还不如人泰国打两发子弹轰两炮来的过瘾，来的直接的。所以我说从长远角度来讲，堵住三大运营商运营的漏洞，从技术层面到它本身的利益驱动层面把漏洞堵住，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好办法。所以我说这次美国他这 FCC 对中国三大运营商最后通牒，如果能通过这个方式倒逼三大运营商改革堵住漏洞，我认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件好事。可是我感到特别遗憾的是，像这种好事为什么咱们不能主动的把它处理呢？而是到美国点到你痛处了你被动的去应对，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啊。我不是说美国就为中国人的福利考虑，帮助中国人打击电信诈骗，美国有他美国的利益考量。刚才我不也说了吗？他有他的科技霸权问题啊，他有他的国家安全的一些考量啊，他不可能都为你好。可是人家客观上要真把这事促成了，那对中国人防止电信诈骗那是有大大的好处的。所以这点我心里头啊，我非常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就是我们国家呀，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不少次这种情况，就是本来这个事儿呢对中国老百姓有好处，可是你发现中国自上而下呢推动这些对中国老百姓有莫大好处的事儿，态度不是那么积极。这个不积极呢，有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呀，相对来说经验不够，甚至效率上滞后的原因，也更加有不少的权贵集团一直试图在游说乃至影响中央政策，有直接关系。就我们在这方面推进的特别慢，要指着自己推动有时候推动不了，反而是要靠外部力量推动。你比方说最典型的中国的劳动保护问题，就是权益的问题，劳动者权益的问题， 你看看这个，咱们加入 WTO 之后，有一点，咱现在都习以为常的大礼拜，周六周日休假，原来可不是，原来一礼拜就休礼拜天嘛。这是 WTO 之后，在国际压力之下，要求保证劳动者合法权益推进的。这个还仅仅是一个我们大家看得到的一个不大的事儿，比这还大的，我们的劳动法，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就诸多对人的基本权益进行保障，对劳动者权益进行保障的事情，往往是由外部力量推动造成的。就这个其实是我们改革开放一个了不起的成果。为什么我现在我本人坚决反对各种脱钩，一定要拥抱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它运营了这么些年，它有一套非常成型的让每个人都过得好的，保证均衡利益，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普世价值。你中国如果主动的拒绝这些普世价值，那你在世界何以立足啊？那你关起门来怎么面对自己老百姓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以往我们在世界推动之下，虽然 WTO 中国承诺给世界的诸多这个答应的一些条件很多都没有实现，但是在 WTO 的推动和压力之下，中国实现的一些承诺，这部分承诺对中国人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好事。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政府觉得不舒服，但是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我认为这是好事多坏事少。但你说这些事都依赖外地来推动，我就觉得我们很被动，也容易使中国人对政府啊丧失信心啊，甚至动摇政府经常给大家宣传的一些基本理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甚至连抖音这样的一个破平台下边的一些大家的这个评论呢，都已经很难在政府统一的指挥棒之下进行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往政府宣传一些东西，现在老百姓不信，这个不信呢就是一种塔伊托陷阱，它会随着老百姓的利益每一次受到损害，它会不断加深这个印象，这对整个国家的和谐和安定乃至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我为什么说这种事？因为最近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儿嘛。那个日本的佳能公司生产打印机的，在广东中山撤出去了。他因为劳动力成本呢，或者中日之间的外交环境啊、国际大局势啊不是太友好，人撤了，撤是撤了，对下边诸多的员工啊，人家可没亏待，给了个2.5N+1的补偿。这个补偿呢，远远超过了国内的国企民企在这个破产倒闭之后的这种补偿，人家甚至还做到什么呢？对于这个多年奉献的老员工呢，给一笔这个感恩奖金，还有董事长亲自签名呢，组织你们呢来培训呢，给写这个上岗推荐信，就帮助你再接着找工作。这不有一个普通员工说，我们那个单位工作30年往上的都拿到150万了，你想想，你见着身边哪个单位倒闭了？给普通工人100多万补偿吗？你见过吗？凡是国企民企哪家能给这些？一家没有。这位员工工作了大概十多年，给了63万赔偿，非常高兴，他就在抖音上发了段视频，抖音回头把他给删了，删的理由就是违规，没给啥理由。我为啥刚才我说臭名昭著的抖音平台呢？就抖音历来对这种讲实话的东西好像不太友好，哎，咱也不知道是上级指示啊，还是抖音的自我约束，还是噤若寒蝉吓得都不行了，有一点好像影响社会所谓的和谐稳定他都不敢干了。而且我觉得特别滑稽的是呢，甚至在国内一些左棍网站，像什么观察者网之类的，包括一些正能量网站，居然出现了什么言论呢？就说这是啊，国外企业叫恶意福利、恶意补偿，目的是呢，要动摇我们国家这个用工体制的根本，要打破我们用工的生态平衡，包藏祸心，这是亡我之心不死。我开始看了，以为呢，有的人开玩笑呢，就写一些反讽文章，就是闹着玩呢。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是这些网站很正规的评论文章，就他要大张旗鼓的把这个观点宣传出去。不过我看傻了，我说原来我们有时候讲观点的撕裂，大家说你对与不对，现在都已经到了完全不说人话的程度了吗？这太可怕了。什么叫恶意福利、恶意补偿啊？就说我对你工人好，而且工人都是中国人呢，我给你中国人更多的补偿， 这居然变成恶意的了，就我对你好居然是恶意的，就这一点但实在是中国人的思维我感觉理解不了啊。那那么说就是国企和民企在辞退工人的时候工人动辄就是得打官司，不打官司一点利益要不回来，有的甚至就黑不提白不提的事就过去了，搁强大的一种力量来对抗你个体力量啊，那这种事就是对工人好了，反而这日本企业就对工人不好。当然现在呢中日关系并不是很理想，有人提出这可能是民族主义角度，可是问题就是国外的企业可不高日本呢，你像其他国家像美国像特斯拉把厂子倒闭的时候一样给的待遇非常优厚，远超过国内的国企和民企啊，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就这个事儿，我们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为什么要干嘛？就说大家呢说外国企业好，这是一个很正常现象，人家补偿确实到位，为啥？人家本身遵守法律，遵守中国的法律。第二个，他们早就有倒闭之后的标准，我就按照我的标准执行。人家也不是特殊就对你中国人好，他这企业如果在其他的国家，你比方在越南、在泰国，他也会是按照这个标准补偿的。人家是有恒定的标准，人家没有说格外的怎么着，你怎么就猜人家心思是包藏祸心呢？就经常说到这恶意，一说恶意我就想起原来说恶意讨薪，农民工干一年一分钱拿不着，回去要站着跳楼干什么，被称为恶意讨薪，扰乱社会治安，疫情期间还整个恶意返乡，这为什么？怎么我们社会这么多恶意，而且这恶意谁给定性的？全是从上头定性下边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这时候提出恶意福利啊，什么这个恶意补偿，动摇用工根本啊，影响这个中国企业的用工生态，甚至提出为了跟我们恶性竞争，人家佳能都退出，都不在你中国干了，这跟你竞争个鸟蛋的竞争啊，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说人话吗？这等于？那你以为这个东西仅仅单纯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对抗吗？我很不是，他说出了有些权贵的心里话。为什么我说把这个佳能的补偿污蔑成恶意福利、恶意补偿？它是权贵的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利益驱动。为啥呢？我们先说权。你想啊，就是佳能给这些补偿，外企给这些补偿，那以中国当前的大环境呢，恐怕国企民企接下来清退工人乃至甚至倒闭应该是一种常态。因为我们有一个数据呢，在中国呢，民企生存的年龄呢，大概就是2岁到3岁多，就2年到3年多。国企呢，有的7年到9年，搁到一块平均有数字是3.7年，就是一个企业活3.7年就属于一个中位数了。所以，在中国眼下的经济环境下呢，清退工人乃至倒闭恐怕是常态。那么，既然是常态，它就必然反复的涉及到一个用工补偿的问题。那好。你佳能给补这些，特斯拉给补这些，轮到国企民企了，咱们要么是没钱，要么是就不想补，我就这样，我对工人就这样，你工人算啥呀？别看你是领导阶级，你也下九流，其实很多人心里都这么想的，尤其是权贵。好，我就不给你补偿。那接下来工人假如说都这样，那工人也告都没地方去，一想忍了吧，咱别这穷死别下道，屈死别告状。可是一看人家国外企业，日本的、美国的补偿都这些，他能平衡吗？他不得闹吗？而且中国这环境你也知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会闹的，就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管理上的麻烦。所以政府出于惰政思维啊，没事就是本事啊，摆平就是水平，稳定就是搞定就是稳定。好，从这个角度想，算了，一定得遏制国外企业这种补偿，你不给我惹事儿去吗？让老百姓一对比来找政府，来找管理部门，那可不行啊。所以为了杜绝这种事发生，当然要最好防止你外国企业你别给这么高补偿。所以他说你这是恶意补偿，你这是恶意福利，就是这种惰政思维造成的，他把这种事污蔑为恶意，这是权力的一种懒惰。还有我说企业家利益这块，中国的企业家呀，我跟大家说实在的，在这个道德层面经常是站不住的。那这种事儿，我想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你看啊，这个马云就讲过，这个996那是你们的福报，你们能干活就不错了，还埋怨加班多累。这意思是你这个员工你给我加班你正常的啊，你就我少给你钱也正常的。 你看刘强东啊，管这个员工叫兄弟，意思都兄弟了，你给我干点活，好意思朝我要钱吗？兄弟了，你不干了，我还要多给你补偿，咱都是兄弟。我觉得这个才是包藏祸心的。你这个国外的企业给员工这样的补偿，你反向对马云和刘强东这些人是不是一种压力？所以中国现在有很多正在从事某些行业的一些企业家，不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家，他都不希望看到这个现象，因为这会反向对他的员工形成一种刺激，对他本身的运营，对他本身的福利政策，保障员工权益形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说权贵是不希望看到这个情况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恶意补偿、恶意福利这种不说人话的文章居然能在我们的网站上堂而皇之的露面，堂而皇之的当做一种正常的论调跟大伙讲。我就说这种不说人话的东西现在在我们舆论环境里好像越来越多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现象，就至少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很大幅度的扭曲，包括我们社会的治理体系和管理体系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才会能有这样混蛋的不讲人话的理论居然能够在互联网上出现，甚至还蛊惑了一群木头脑袋的小粉红和一些所谓的正能量粉，这是中国非常不正常的现象。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也就经常在想啊，照顾我们自己人是不是得自己人呢？非我族类咱们也讲其心必异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外国企业居然对我们中国员工比中国企业对中国员工还要好呢？这事不值得大家反思吗？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脸啊标识都蒙上，你还以为这佳能什么这是中国企业呢？而中国有些民企国企呢，对员工态度好像是外国企业，好像是外国人不关心中国人，外国人跟我们不是一回事。就说你真要把他脸蒙上，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中国企业，哪个是假的中国企业，哪个是外国企业，就有时候都到了真假难以分辨的程度。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看到的最荒诞一幕吗？由此我就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大家有个京剧唱段，因为郭德纲唱的变得很流行，就是那个真老包假老包，真假老包不差半分毫，照妖镜是法宝，却原来却为何照不出原形是为哪条，这件事真奥妙。你看他这词儿挺有意思，他说这件事真奥妙，不由得老夫怒发冲冠气难消，王朝马汉语言来分辨。我觉得把这段搁到现在，我们看这个中企和外企之间对待这个中国员工补偿问题上的这种差别，能够映射出这个事情被说成是恶意补偿的一种荒诞。行了，结束之前给大伙唱两句吧，就唱这个您听着啊。真老包假老包，真假的老包不差半分毫，这照妖镜是法宝，却为何找不出他原形为哪条，这件事真奥妙啊，不由得老夫怒发冲冠气难消，王朝马汉就玉液来分雕。